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的故事，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统被削弱了。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今日的美国如何陷入困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自20世纪以来，死亡率稳定下降是现代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与典型特征之一，各国人均寿命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然而，美国学者发现，美国中年白人的人均寿命近年来连续下降。这种情况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百年未见。为美国社会敲响这一警钟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名誉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安格斯迪顿。在他们的《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发现，美国人均寿命的下降主要源于白人劳工阶层的高死亡率，而导致他们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自杀、滥用成瘾性药物、酒精性肝病。凯斯和迪顿将其称之为绝望之死。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后认为，美国独有的医疗制度是造成白人劳工死亡率掉头上升而不是继续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一观点 令很多人疑惑。美国是当今生物医学与临床治疗研究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医疗体系却无法保证人均寿命提高，反而下降？凯斯和迪顿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是为了增进民众的健康而存在，而是更擅长增进医疗服务者的财富。美国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并不是什么大秘密，已经有很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凯斯和迪顿揭示出美国医疗体制弊端的根源，即是什么力量导致医疗体制出现危机。他们认为，美国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三大主体，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构成了一个隐性联盟。这个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主导能力，加上游说联邦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和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才是绝望之死的秘密所在。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不平等现象极其有害，它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平等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如果美国的富人能够通过不公平的程序压低工资和提高产品价格，并从中渔利，那么肯定会加剧不平等。伟大的创新者致富是一件好事儿，创造与索取并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导致不公平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过程。落在后面的人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社区的丧失，他们并不关心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到底有多少财富。但是当他们认为不平等来自作弊或特殊待遇时，他们将无法忍受。金融危机暴露了很多问题，在此之前，许多人认为银行家做事可靠，他们获得高薪理所应当，因为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损失惨重，包括失去他们的工作和住房，而银行家们却继续拿着高薪，并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于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劫贫济富的骗局，而非推动整体繁荣的引擎。我们并不认为征税是解决寻租问题的好办法。阻止小偷的正确方法是不让他们偷窃，而不是给他们加税。我们需要阻止阿片类药物被滥用，而不是对贩卖药物得来的利润征税。我们需要修正过程，而不是试图修正结果。我们要阻止银行家和房地产商出于自身利益制定法规和税法。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工资停止增长，甚至不断下降。事实上，许多不平等恰恰是由于人为压低工资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造成的。减少寻租行为将大大减少不平等现象。当一家制药公司的老板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游说集团说服政府批准高价格，延长其专利和许可期限，以及其他便利他们的法规而获得惊人的财富时， 他们极大地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一方面，他们压低了那些必须为药品买单的患者的真实收入；另一方面，他们还推高了处于财富分配顶端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修改破产法，以通过牺牲借款人利益而使其自身得益的银行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组织有序、资金充足的运动来改变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权力平衡。正如人们经常注意的那样，即使对富人征税，也不能给穷人带来多少救济，因为穷人太多，富人太少。然而，在当今的美国，我们需要思考反方向过程的影响，即从大量劳动人口的每一个人身上榨取哪怕一点点钱，也能为正在攫取财富的富人提供巨大的财富。这就是今天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阻止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不仅仅为了精英阶层，也能够惠及普通大众。我们很容易感到悲观，一旦政治权力和金融权力不断集中，这种态势将不会自我修正。白人劳工阶层不相信民主能帮助他们。2016年，超过1/3的美国白人劳工阶层认为选举已经被富人和大公司掌控，因此他们是否投票并不重要。政治学家对美国国会投票模式的分析佐证了他们这种怀疑。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立法者，总是投票支持他们更富裕选民的利益，而对其他人的利益置之不理。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制约极端不平等背后的寻租、游说和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以终止获取财富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我们有时候很难感到乐观。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不平等状态一旦确立，就只能通过暴力的决裂来打破。自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已经证实了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太过悲观，但是除非能够对导致不平等的过程和制度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将很难改善当前的不平等情况。分道扬镳。20世纪末，贯穿整个世纪的乐观主义情绪几乎消失殆尽。美国中心地带的城镇，那些曾经的钢铁、玻璃、家具或鞋子之都，以及七旬老者深情怀念的成长圣地，现在已经被摧毁。那里的工厂已经关闭，商店橱窗也已用厚厚的木板封住。在一片狼藉之中，酒精和毒品的诱惑导致许多人迈向死亡。这些故事大多从未被人讲述。每当死亡涉及自杀、药物过量使用或酒精中毒时，羞耻通常会使人们在讣告中抹去逝者的死因。成瘾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每个故事都是真实而令人悲伤的，但我们需要站在更高处审视它们。如果审视死亡的具体数据，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巨大、更加可怕、也更加悲惨的故事。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之前已经说到，1900年，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为每年10万人，有1500例。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0万人， 有400例。现在，让我们跟随中年人口，迈入21世纪。我们还可以观察其他一些，像美国一样，人均收入较高，并且分享和应用了相同的科技与医学知识的国家。1945年后，这些国家中年人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且与美国一样，下降的趋势在1970年后不断加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在几乎所有富裕国家，45到54岁的死亡率平均以每年2%的速度稳步下降。通过数据对比，我们看到了分道扬镳的画面。法国、英国的中年人群死亡率持续下降，其他富裕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进步。然而，美国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则呈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画面。这一白人人群的死亡率没有与其他国家步调一致地继续下降，而是完全停止下降，甚至掉头向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明显偏离了其他富裕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偏离了我们曾经预测的方向。显然，一些重要、可怕并且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只有中年白人男性和女性受到了影响，还是其他年龄组也受到了影响？男性受到的影响大于女性，还是女性受到的影响大于男性？其他人群的情况又如何？这种现象是集中在特定地区，还是美国各地都是如此？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后面我们将看到，酒精、自杀和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流行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讨论他们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其他一些问题。要想着手了解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首先寻找线索，看看死亡到底发生在哪里。纵观1999至2017年美国各州45到54岁白人死亡率的变化，我们会发现除了6个州以外，其他所有州的死亡率都有所上升。其中，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死亡率增幅较大，这些州的教育水平均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美国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中年白人死亡率显著下降，而这些州的教育水平都很高。与其他富裕国家的情况相反，美国白人在整个成年年龄段的死亡率变化趋势全部出现逆转。对于今天的美国中年人来说，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那些成功活下来的中年人步入老年后，能不能走出死亡危机的阴影？还是他们会带着满身烦恼逐渐老去，以至于我们会看到明天的美国老人会像今天的中年人一样深陷痛苦？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回到21世纪初的中年美国人身上，找出他们死亡的更多原因。毋庸置疑，自杀、阿片类药物滥用和酗酒在其中占主要地位，但这些绝不是全部。绝望的死亡。美国中年白人到底死于什么？也就是被我们称为绝望的死亡的三大原因，即自杀、药物和酒精。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美国疾病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我们发现了三大罪魁祸首，按重要性排列，它们分别是意外或者故意的中毒、自杀 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其中药物过量使用导致的死亡数量高于自杀或与酒精相关疾病的致死数量。上述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白人中急剧上升，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在其他富裕国家里。同时在美国，至少在2013年以前，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中均未出现绝望的死亡人数上升的情况。绝大多数药物引发的死亡被归类为意外中毒，但这些意外事故与从楼梯上摔下来或者误触带电的电线完全不同。不可否认，死者中确实有些人是误服了错误剂量的药物，或者不小心给自己注射了身体无法承受的海洛因剂量，又或者误判了药物和酒精效果叠加的风险。但是那些听说了附近发生意外死亡的瘾君子还是会去找毒贩，我们对此该如何解释？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会儿见。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的故事，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统被削弱了。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今日的美国如何陷入困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Thank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在25到40岁年龄段的美国白人中，大约一半的死亡要归咎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在40岁左右的白人中，这些原因导致的死亡约占1/3。在50岁出头的白人中，这一比例则为20%左右。这三大原因而导致的死亡被他们称为绝望的死亡。他们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还是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工资增长缓慢，而医保费用负担沉重，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服务于那些没有学位的成年人。然而，富裕国家都面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影响，是什么让美国的变化如此迥异？是什么样的绝望才会导致这样的死亡？究竟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因素？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国怎么了？在这本书中，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探究了这种绝望的死亡背后的诸多原因。他们集中痛斥了美国医疗的最大表征，一方面支出了占 GDP 18%的巨额医疗费用，全球之最，另一方面又为取得相应最好的健康结果，其惊人的浪费和低效似乎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巨大的医疗负担还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绝望的死亡。作者又进一步探讨美国医疗体制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的答案是美国的医药、医疗和保险体系构成的隐形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能力，加上游说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对为员工购买医保的雇主而言，不得不通过降低人员工资转嫁成本，对于没有医保的人群而言，情况自然更糟。从宏观层面分析，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认为，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保障矛盾时的制度缺陷。资本主义正在摧毁美国蓝领阶层的生活。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绝大多数药物引发的死亡被归类为意外中毒，但这些意外事故与从楼梯上摔下来或者误触带电的电线完全不同。不可否认，死者中确实有些人是误服了错误剂量的药物，或者不小心给自己注射了身体无法承受的海洛因剂量，又或者误判了药物和酒精效果叠加的风险。但是那些听说了附近发生意外死亡的瘾君子还是会去找毒贩，我们对此该如何解释？还有一些人四处寻找芬太尼 这种毒性比海洛因强很多倍，因而更危险的药物，对他们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呢？当然，寻找此类药物的人并不是在寻求死亡，他们要找的只是那种强烈的快感，或者暂时的解脱，而这样做带来的高死亡风险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酒瘾不像阿片类药物上瘾那样会带来直接危险，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因此而失去家庭、工作乃至生命。成瘾就像一座监狱，它将受害者与有意义的生活彻底分割。我们之所以将这三类死亡通称为绝望的死亡，是为了赋予其一个方便的标签，以表明他们与痛苦的关联，与精神和行为健康的联系。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确定绝望的具体原因，关于绝望的背景原因或原因的原因，我们有很多话要说。卫生经济学家埃伦·米拉和乔纳森·斯金纳此前在评论我们的工作时指出，虽然绝望的死亡人数确实在迅速上升，但仅凭他们的总数尚不足以解释总体死亡率下降趋势的停滞或逆转。美国白人的死亡率为何一改20世纪的下降趋势，并且在21世纪与美国其他群体和其他富裕国家分道扬镳？一定还存在别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到他们所说的这些别的原因。1970年后，美国的死亡率显著下降，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也相应延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心脏病和癌症这两大杀手的死亡率的迅速下降。2010年之前，其他发达国家的心脏病死亡率一直呈现强劲的下降走势，然而这个趋势在2011年后突然结束。这一走势即在2010年前稳步下降，但随后趋于平稳，同样出现在美国的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群之中。或许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预防性措施已经没有了进步空间，也许是由于戒烟的人数已经达到极值，但是这些都不能解释美国的心脏病死亡率为何表现得如此不佳。按照国际标准，1990年美国的心脏病死亡率相当高，因此其应该有更大的改善空间，而不是无所作为。在研究药物过量使用或自杀现象时，死因的分类指向直接原因，但是心脏病有多种形式以及很多的潜在原因。一种可能性是与绝望的死亡相关的药物和酒精可能会使人们更容易死于心脏病。狂饮会刺激心脏不规律的跳动，药物滥用与心脏病的关系更为复杂。人类目前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引起的心脏病风险知之甚少，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长效阿片类药物与心血管疾病死亡之间存在联系。如果有证据表明长期酗酒或滥用药物会导致心力衰竭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那么这些死亡也可归类为绝望的死亡。到目前为止，最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肥胖可能导致心脏病。美国人普遍超重，他们是世界上最重的人群之一，而且很多学者早就预测肥胖人群的长期增加将破坏健康的进步。现在这种预测正在变成现实，许多研究都显示了肥胖的风险，包括其会导致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肥胖与糖尿病之间的联系特别紧密，而如果糖尿病患者同样患有心脏病，其死因通常会被记录为心脏病。吃得过多就像喝得太多一样，对一些人来说是面临压力时的反应，是他们在面对生活困难和 和失望时的自我安慰。因此，与肥胖相关的死亡，或许也可以被归类为绝望的死亡。无论其最终原因是什么，对美国白人而言，正是特立独行的心脏病死亡率模式与独有的绝望的死亡模式相结合，导致中年人死亡率在1998年之后止降回升。我们可以借助一场拔河比赛，想象这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在绳子的一端，我们在对抗心脏病方面取得进展，因而降低死亡率，而在另一端，绝望的死亡则在努力拉拽，不断推高死亡率。对于50多岁的白人来说，从新世纪开始，由于心脏病防治的进展彻底崩溃，完全无力对抗因药物过量使用、酒精和自杀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大量增加，因此全因死亡率持续上升。我们的叙事顺序遵循了我们发现这一切的方式，即从各种形式的中年死亡开始，然后关注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进而发现这是由于白人群体中存在的绝望死亡。不幸的是，绝望的死亡不仅折磨着中年白人，而且年轻白人因绝望而死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子女的死亡，即便是一个成年子女的死亡，也会撕裂一个家庭，而失去年富力强的人也会颠覆社会和职场。今天有数百万美国父母生活在恐惧之中，时刻担心某一天打给他们成年儿女的电话将无人接听，或者他们将接到警察或者急诊室打来的电话。肯塔基州是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州之一，其45到54岁的白人居民中仅有25%拥有学士学位。不过美国所有州都存在类似的模式，即那些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死亡风险迅速增加，受教育程度显然成为了了解死者到底是哪个人群以及他们因什么而死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想要了解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所面临的额外风险，我们就需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在美国，上大学给人带来的最明显的好处是能够赚更多的钱。2017年，在25到64岁并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美国人中，84%的人处于就业状态，而只拥有高中文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中，仅有68%的人有工作。美国就业者的收入通常在45到54岁达到高峰。令人担忧的是，在2017年，这个年龄段里只拿到高中文凭就离开学校的人中，有整整25%的人已经脱离就业大军。在如今的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在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这种割裂。在工作方面，如今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教育隔离。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居住的地方相互隔离。由于地理隔离加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孩子所上学校的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所指出的那样，精英制度也有缺点。他在1958年提出精英制度，并预言其兴起将引发一场社会灾难。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曾经对非大学毕业生开放的工作现在只留给有学位的人。如果那些有学位的人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这本身无疑是一件好事儿。但鉴于有些资源的供给有限，比如良好的生活和工作场所，这意味着有些资源将不会再分配给那些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 最严重的，也就是羊担心的一点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将失去他们中最聪明的一批人，从而让他们失去本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人才。羊说道，就国民支出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实质上是一场智慧之争。如果一个群体中最聪明的一批人投身敌营，那么这个群体将毫无胜算可言。在上述论断提出60年后，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撰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并讨论了精英制度的腐蚀性影响。成功者受到鼓励，认为自身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将其视为一种美德，并瞧不起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而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则可能抱怨整个系统受到操控。赢家或是通过营私舞弊迈入成功之道的，或者他们可能会心怀沮丧，认为失败全是自己的错，完全是因为自己缺乏才能和追求成功的动力。根据201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学对国家有积极影响，而59%的共和党人认为大学正在对这个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当精英制度像其在今天的美国那样成为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同时那些已经得到公认的成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回报，那么这些回报可能不仅仅源于个人能力和美德，还可能源于作弊，以及无视那些长期存在却已被逐渐视为成功障碍的道德约束。在一个不平等的精英制度下，公共行为的标准很可能非常低，一些精英成员会做出腐败行为，或者他们在圈外人眼中十分腐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19年美国大学的入学丑闻，即有钱的父母为了确保孩子有机会进入精英大学而行贿。我们猜测，在当今美国极度不平等的环境中，精英制度的兴起已经促成企业界呈现赢者通吃，或者更为严酷的氛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精英制度最终将自己走向灭亡。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